亲爱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能力，我们需要能力来战胜罪恶，那么我们需要能力来胜过我们回心胜过我们的沮丧，我们需要能力来胜过我们的疾病，我们需要能力来祷告，那需要能力来做见证，我们需要主的能力来胜过仇敌的攻击。那么每个人都需要能力，那能力从什么地方而来？那基督在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，等候圣灵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都需要能力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能力。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基督徒的生活。这个世界充满试探，我们需要能力胜过试探，有许多的陷阱，我们需要有能力胜过这个陷阱。那我们许多的罪恶缠绕我们，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来面对，来战胜这个罪恶。我们需要圣灵，一句话，没有圣灵就像一个身体里面有灵魂，一个教会没有圣灵，这个教会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，是空壳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，基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圣灵，但是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容易被忽略。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圣父跟圣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人生经验当中有父亲有儿子，所以我们父亲儿子的经验也帮助我们认识圣父圣子。可是圣灵呢？圣经说圣灵如同风，圣灵如同火，圣灵如同气息，圣灵如同活水。你怎么认识风？你怎么认识火？你怎么认识你的气息？就很多时候我们不大认识圣灵，但是没有圣灵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有能力去面临人生那么多的挑战，那么多的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哈，就圣灵如火。你发现有个问题，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段经文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领导这个世界，这段经文我们已经讲过，但是我们今天该来集中一点来讨论，在思想圣灵如火，它怎么在我们里头工作。弟兄姐妹晓得，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圣灵临到众人的身上，众人得到能力，特别是彼得，你们知道看圣经里头众使徒都得到能力，众门徒得到能力。那使徒彼得他站起来讲道，那时候下面听到大概3万人，居然有3000人觉得扎心，3000人觉得扎心。他听到的时候大家心如刀一样痛在里头，就是痛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人心像石头一样，你刀子捅进去咔咔响，但不会痛，这是为什么问题？这是我们心已经石化了，像石头一样。但是他讲到的时候3000人觉得扎心，是他们心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些人之前他们拒绝耶稣，他现在居然听到这个讲道之后，他们心觉得扎心痛。什么事情让他们心都改变了，让实心变成了实心，现在觉得痛了？是什么事情发生？圣灵怎么在他里头工作？我们说圣灵在人心的里头，他们实心变成肉心，他们该觉得痛。但是这儿有一句话，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我们再读一遍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是讲过了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就聚集在一处，忽然在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37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么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比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。弟兄姐妹，看到这个经文哈，3000人觉得扎心，圣灵在他们的里头在运行的时候，事情不同的事情发生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报这儿讲3件事哈，先悔改，然后受洗罪得赦免，然后领受圣灵，好像是先悔改然后受洗然后领受圣灵，那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只是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当时圣徒们所经历的 那种内在深处的革命，内心深处的那种刀扎的经历。这些的工作是谁的工作？是圣灵的工作。当道被传讲的时候，圣灵进到人心的里头，开始让人心里都觉得扎心，觉得痛，实心已经变成肉心，这是圣灵在里面的工作。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怎么在人的里头工作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，圣灵怎么在你的里头像火一样来焚烧你。圣灵的如火是讲两个方面的内容，一个是说圣灵带来洁净，带来审判，圣灵在你的心中还洁净你，还要审判你。那第二个呢，圣灵在你里头温暖你，光照你，让你里头有动力，有生命充满的这种火热的心来向前奔跑。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上帝的话语。在圣经的里头，你知道第一次提到火的是什么地方？在创世纪十九章第一次提到火就是审判的火。当时索多玛、俄摩拉完全败坏，上帝降下火焚烧了索多玛、俄摩拉，那是审判的火，是洁净的火。那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火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启示录，上帝末日审判的时候如火降临，临到这个世界。彼得也说在末日的时候天地在大响声中废去，万物被火所融化，这也是审判，这是洁净。上帝用火来洁净罪恶，审判罪恶。但圣经同时也告诉我们，火给你里头温暖，给你光照，给你能力，给你动力。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要常常火热寻求主。就今天我要讲这两个方面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呢得蒙你的悦纳。愿你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光照我们，来洁净我们，来焚烧我们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圣灵在人的心中很有意思，圣灵在你的心中怎么工作？圣灵就是上帝的灵，就是上帝临到我们的每个人。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，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装置，有一个东西是神放在你的里头的。无论你是非基督徒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那这个就是天粮，就是你的良知。每个人都有良知。中国明代的王阳明就说天粮啊，良知就天道，就是天理。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生下来你就有一个道德本性，你里头就有一个善恶之心，人人都有，自善自恶是良知，每个人都有，无论你信不信你都有良知。有些人不知道有没有神，你想一想看你为什么有良知。全世界无论是种族，什么样的种族，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的人，男人女人，受过教育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他里面都有天良，都有一个良知在你的里头。有良知就告诉你有一个良知的给予者，你里头有一个道德策马，就是告诉你你里头有一位给予这个道德策马的那位上帝。所以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道德良知，但是圣灵不是良知。有时候圣灵在你里头触动你，你良知也在你里头触动你，但是圣灵不是良知。良知是神放在你的里头的，良心是神放在你的里头的，那是神所造的，放在你的心中。但是圣灵是神本身，他住在你的里头。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有良知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圣灵。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接受了基督，基督把一个极大的礼物赐给你，那是圣灵。所以有良知的人不一定有圣灵，但是有圣灵在你心中的人，你有良知也有圣灵。但是圣灵的声音不是良知的声音，良知的声音也不一定是圣灵的声音。那圣灵怎么叫在我们的工作？他要光照你的良知。保罗就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在罗马书里面就说我们人人都有良知。人人都有良知，没有一个人没有良知，都有是非之心。基督徒有是非之心，这个良知在你里头有什么样的功能呢？他告诉你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正道，什么是邪道，告诉你什么是当做的，什么是应当被免的。无论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你里头都有良知的声音，他在你的里头告诉你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陷阱，什么是频道，你心中要明白。但圣灵在良知在你的心中，他不但的告诉你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什么是非，良知在你的心中时刻的在看着你，注意你， 前面有个陷阱，梁智慧提醒你说不要掉进这个陷阱，里面有个坑，你不要掉进这个坑，他时刻看着你。所以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时刻在看着你，你无论说什么你做什么，别人不知道，你的良知知道，你的良知在你的心中在看着你，你的良知在你的心中在教导你，你的良知在你的心中知道你的动机。那良知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？是审判。你不该做的你做了，你该做的你没有做，良知在你的里头来审判。审判的时候你觉得忧伤，你觉得痛苦，你觉得后悔，你觉得难受，你觉得里头没有平安。就良知在人的里头有审判的功能，如果你不该做的你做了，该做的你没有做，你心中会后悔，你心中会痛苦，你心中会忧伤，你的心中没有平安。但如果你做得对，做得好，你的里头有很大的喜乐，即使人家不理解你，你觉得我心中非常的平安，我有喜乐在我的心中。这是良知，这是良知。每个人都有良知，人人都有良知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圣灵。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上帝把圣灵放在你的心中，那圣灵在你的心中做什么？他照亮你的良知。我们良知本来是很好的一个良知，上帝照人放在你的里头，但人堕落以后，良知慢慢变得麻木，慢慢变得刚硬，心像石头一样，不再像肉心一样。圣灵进来以后，把你的良知给你苏醒过来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的良知受你的家庭影响，受你的教育影响，受你的环境影响，受你的文化影响，没有一个人良知不受这些东西影响的。环境对人的良知就有影响。我听一个赌徒告诉我说，他喜欢赌博啊，他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博，他回来以后他常常赌啊，他就说你去赌场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，赌场里头是没有窗户的，没有窗户，它里面是灯火通明，是人造的光，让你觉得活在光中，但是那种虚假的光，它没有窗户。那即使有窗户呢，他把窗户那个赌场的经营者把窗户也堵起来，或者有一个窗户是一种装饰性的窗户，不是真正的窗户，它让你看不见外面蓝天，看不见外面的时间，让你忘记了是白天还是黑夜。它赌场就让你赌徒有一种心理，让你知道你活在光中，虚假的光中，让你没有时间概念，让你没有天，没有日，不觉得自己在什么样的时间的里头。这个赌徒说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告诉你赌徒，让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一旦看到光，外面的光，看到天黑了，你的里头良知被唤醒，就说该回家了，不要再赌了。他说你看不到这个光，所以你始终你的良知在里头没有声音，让你继续往前面继续赌下去。他说环境往往影响我们里面的内心的一些反应，那这是环境对我们的影响。那还有呢，你说的教育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知道的，你到教会来听道，你听到很多的道。我认识一个人，很多年前，二十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到教会去听道，他也去知道圣经的讲亚伯拉罕啊，讲大卫啊，他知道这些东西很熟悉，你知道他很熟悉这些东西，影响他的良知。怎么影响他良知呢？他在外面有外遇了，有了外遇之后，那他的太太希望我跟他谈一谈，那我就跟他谈一谈。谈的时候他怎么说？他说我生活挺好的，这你们圣经里头不也是讲吗？亚伯拉罕有好几个妻子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好几个妻子呢？他说大卫不是有好几个太太吗？我为什么不可以好太太呢？你看看他把圣经当中教会当中学的那点知识用来 justify 他的良知里的声音，来束缚他的良心，让他良心觉得很平安。你看我做没有什么不对的。所以圣灵进来以后，圣灵不是良知，良知不是圣灵，但是圣灵进来以后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良知有问题了，你的良知开始有问题了，光靠良知不解决问题的。你看圣经里有这么一段话，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，圣灵里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有人立起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知日之人的良知，如同被日替烙惯了一般。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想？基督讲得很清楚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人的良知变得越来越刚硬，越来越麻木。你单凭良知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不知道什么是恶。 中国现在有一种叫国学热哈，很多人在谈论良知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到末日时候，人的良知越来越成问题。为什么有国学热呢？就是告诉人的良知岌岌可危了，人忘记了良知的声音，良知变得很刚硬。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良知被烙铁烙惯了。你家里你烫衣服吗？衣服洗好了之后，用烙铁烙一下，对不对？可以把烙平，烙到手上呢也会痛，因为手是肉的。良知刚硬到一个程度之后，烙铁放上去都没有感觉。这个心已经什么心了？是蛇心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社会、我们受的教育都在像烙铁一样烙人的心，让人的心变得迟钝和盲目。你单纯的靠良知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一个人单凭良心，弟兄姐妹，靠不住的。有人说我凭良知，我里面有平安。 No, 那不一定是平安。那什么是平安？一个没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那个平安是什么平安？不知善恶的平安，不知对错的平安，那是什么平安？那是一种死人的平安。死是不是很平安？很平安的。所以圣灵进来以后，让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你的良知究竟怎么回事？良知原来是刚硬的。那这些在末日的时候，因为鬼魔的道理、鬼道太多，良知被麻木。人的天良是上帝放一个最好的、一个美好的装置放在那里头，告诉你有一个 law， 有个律在那儿，道德律在那儿。上帝是一个道德律的 giver， law giver， 让你认识上帝。可人堕落以后，良知变得麻木。为什么？鬼魔的道理让人心变得麻木。你听惯了，你就不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了。就像那个赌徒一样，在赌场里头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他觉得挺好。那这是个大的问题。所以圣灵进来以后，让你明白你里头的良知他要开始复苏，你让你良知恢复你的功能。所以第二点，我要跟弟兄讲，良知在你的心中，上帝就是你的良知，圣灵就是良知来激进你。良知复苏之后，他开始痛，他开始痛了。三千人听到，为什么觉得心扎心？知道痛了。良心被复苏之后，它变成肉心，实心变成肉心，它觉得痛了。所以三千人听到的时候，觉得扎心，扎心是肉啊，你用刀扎在石头上面，冒火星不会痛的，但是扎在心上面痛了。所以当他们听到的时候，上帝道被传讲的时候，圣灵在人心中工作，人觉得痛，他为什么痛呢？因为圣灵在转化他们的内心，他里面觉得痛了。弟兄姐妹想，一些他不会痛的，一些很坦然的，他们拒绝耶稣。可是当他们在传道的时候，彼得说你们定耶稣，是你们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，他们没有反驳，没有争论，他们就是是的，虽然我没有亲手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我拒绝了耶稣。所以当圣灵的，当上帝的道被传讲的时候，圣灵在人心中工作，人觉得痛了。弟兄姐妹想一想看呢，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好像没事的一样，他们在园子里面还在散步呢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啊，天起了凉风，那人和在园中行走，好像犯罪没事了，照样可以在园子里走来走去的。你看约拿，约拿逃避上帝以后，哎，他在船上照样睡觉的，睡得很好，睡得很安然。所以一个人在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单凭你的良知，你根本不知道你是在白天还是黑夜，是是还是非，是对还是错。我们随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就像亚当一样，就像约拿一样，但是圣灵进来以后不行了。为什么？圣灵不是根据这个世界的标准在判断你，不是跟着流行的标准在判断你。上帝的灵透过你的良知对你说话，上帝把你良心给你复苏过来，然后透过你的良知让你看到我自己里面真实的光景。但是不是根据世界的，不是根据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你自己。弟兄姐妹，根据世界的标准来判断我们自己，根据我们肉体的标准来判断我们自己，你的良知永远是平安的。为什么？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来教导你的。就像恐怖分子，他去杀人， 他就把无辜的平民给炸死，他心中觉得平安吗？非常的平安。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的红卫兵小将把父母拿到台上来斗，来批斗他们，他们平安吗？很平安。就单纯的良知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良知已经麻木了，圣灵进来以后不行，他要俘获你的良知，苏醒你的良知，让你里头开始觉得痛了，那三千人觉得刀扎在心中，哦，我良知的功能慢慢恢复了，我逃避不了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来解释自己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罪在人的心中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它不仅是让你犯罪，它不仅也让你去赌博啊、欺骗啊、诡诈啊、谎言啊，那罪不仅仅是这样的东西，还有个东西比罪更深的东西在后面，那是什么？人里头有一种能力，有一种能力，什么能力呢？他为你所做的任何事情来提供辩护，这是人里面有一种能力在里头，他给你辩护，你无论做什么他替你辩护。就像刚才讲的那位先生，他明明在外面有自己家里有老婆有孩子，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，他能辩护说亚伯拉罕也找，大卫也找，为什么不对的呢？这是人里面深层的一个问题。圣灵进来以后，你按照世界标准不行的，不是张三这么做，李四这么做，中国老五就这么做，不是的。圣灵在你的心中，让你面对上帝的标准、上帝的律法、上帝的火在那个地方，那开始就是心开始扎心了。所以一个人不靠近上帝，弟兄姐妹，他觉得心中挺平安的，因为良知像个石头一样被石化了。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往往良知不一定就变得很敏感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所以良知在我们里头深陷以后，成了问题在这儿。但圣灵进来以后，让你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，上帝的灵在你里头责备你的时候，你发现我错了。目前弟兄姐妹可以想一个问题啊，在这儿想一个问题：你不知道自己的良知是不是干净的？我的良知是不是纯正的？我的良知是不是非常的无愧的良知？我们试试看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睡着了。哦，睡着之前，睡着不能思想的啊。你在睡觉之前，你躺在床上想一想，你问上帝一个问题，你说上帝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向我显明，你是怎么看我的？大家回去做个游戏啊，上帝啊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向我显明，你是怎么看我的？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出现任何的罪，任何的问题，任何的不安，那说明你的良知是清洁的。你清洁的良知，你的祷告是有功效的。你清洁的良知，你会离神很近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里面有问题，我想到这个事情，我心中就不安，我就内疚，我就愧悔，我心中就有自我谴责，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有问题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良知都在审判我们，我们怎么能面对上帝的审判？良知的审判是预审，良知的审判是预审，是告诉你将来有个大的审判，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但是上帝的公义得到充分彰显的时刻。良知是在我们心中是预审，告诉你你错了。如果我良知都审判我们，我们将来怎么站在这位圣洁公义上帝的面前？所以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，他打开你的良知，打开你的灵魂，打开你的心，让你觉得痛。痛是个好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心中的痛是好事情。什么好事情？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如果你的不是痛啊，你得觉得很无所谓，你应该问自己，我里面有圣灵吗？如果痛，说明你是肉心，扎心是圣灵在你里的工作，但是只是圣灵的第一步，把你良知打开了，你觉得痛了。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，他救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，受伤者，他开始医治他伤之前是把酒倒在他的伤口上，他很痛，那是医治的开始。就是你们痛感谢主，扎心感谢主，因为圣灵在我里头开始工作了。但是圣灵不停留于此，停留于此的话我们也要命了。你知道2014年 韩国有一条船给沉了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？死了两三百个学生，对吧？那个副校长后来自杀了。他为什么会自杀？他的里头没有办法面对良知的谴责，他痛苦。那有人开玩笑说，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官员比他更坏，为什么不自杀呢？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但是这个人良知，他越是敏感越是痛苦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你良知麻木，你不痛苦，你良知越是敏感越是痛苦，就是很多深陷在你心中的人，他觉得很苦。我讲一句话错了，我都很痛苦。有的时候人压迫大到这种程度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欺骗别人了，我昨天这个言语不当了，我心中觉得自责。哎呀，我昨天说了谎话了，哎，我昨天是啊、狂妄了，我昨天又是做了对不起我先生太太的事情，对不起弟兄姐妹的事情，我心中痛了。良知越是敏感的越是痛。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体验呢？当你的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你良知变得越来越痛，是不是越来越痛？我今天早上对我太太的脾气不好，你觉得痛了？过去哪有这个事情啊？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我们中间有一个老姐妹，好多地方去找买那便宜的面粉，找到 Germantown 有一家卖便宜的面粉，结果人家多给她5袋。要是过去，这不是很大的一个便宜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么远到Germantown来买面粉，结果人家多给我5袋，不是占了很多便宜吗？可是出来之后，觉得不行，不行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归还给别人。你看，深陷在他的里头，让他知道我变了，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高兴来不及呢。现在呢，不行，我要退。这是深陷在他的里头的工作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深陷在里头像刀一样扎你，很痛，怎么办？圣灵的第二步工作是什么？这些人收洗归入耶稣的名下，在基督里得赦免。良知在我里得审判，让我无处可逃，自我放逐，自己没办法逃。他走哪儿，他跟到你，他知道你的动机，知道你的说谎，你的爽后的那个动机，他知道很清楚，所以逃避不了。而且良审判只是预审，良知的审判只是预审，将来我怎么面对上帝的审判。当你这种痛苦的时候，你开始圣灵让你仰望基督。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？因为他就是为我们这样的罪人上了十字架。你自己不能救自己，你自己都不能面对你的良知，你怎么能面对审判呢？不可能，你需要基督。这是为什么保罗讲这样的话。这儿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两节经文。当圣灵进入保罗心中的时候，保罗本来是个大罪人，到处拿文书要抓捕基督徒，把他们放在监牢当中，有的他杀了这些基督徒。当圣灵光照他以后，他的良知不安了，他开始明白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不单单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罪魁。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，他站在上帝的标准面前，他发现我错了。这是圣灵一个清洗的工作，圣灵在焚烧这个工作，让你看到自己的问题，是在清洗你的罪，在焚烧你的罪，在洁净你的罪。所以保罗说，哎呀，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痛苦。但是一直痛苦下去，人会自杀的。我刚才说了，越是良知越是敏感越是痛苦，怎么办？你发现他这儿到提摩太后书里头，感谢神，就是我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。他说他自己良心很清洁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己中间的，如果我们回想我们过去，有很多事让我们内疚、亏悔、痛苦的事情，为婚姻、为儿女、为父母，我们想到我们对不起他们，对我们周围的好的朋友，我们对不起他们，对一些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我们那个动机不纯，知道里面很阴暗，可是做过了怎么办？痛苦，我的良知从此以后不再清洁，不是无愧。所以你们不安，你们懊悔，你们痛苦，你们失望，你们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可是保罗在这儿说，他的良知是一个 clean conscience， 清洁的良知。怎么发生的呢？他原来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告诉我自己，我永远洗不净我的天良。你的良知天天在你的里头在跟着你，圣灵进来以后让你仰望基督，基督为你死了，你不能洁净你的心，基督可以用他的血来洗净你的心。怎么用血来洗净我们的心呢？就是说基督替你死了， 基督替你承受审判，收你的良知，才得以平静下来。我知道将来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马丁路德，今年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500周年，全世界都在纪念，都在庆祝，尤其是德国。我要很多基督徒会到德国去游玩啊，来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。马丁路德是个非常敬虔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他常常祷告，常常通宵祷告，有的时候他禁食好多天，他就这么一个很敬虔的这么一个圣徒。有的时候他一天祷告，有的时候他祷告7个小时来认罪。是怎么认罪呢？因为他的良知太敏感了，敏感就很痛苦，你知道。他怎么认罪呢？他根据7大致命的罪和4条诫命来认罪。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在这儿讲过4条诫命吗？对不对？4条诫命就要四个标准树立在你的面前，四根尺度摆在你的面前呢。他一个的认罪，他发现自己，我没有办法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，我的良知都在控告我，我的良知都在审判我，我怎么可以站在这个圣洁的上帝面前呢？我怎么面对这个上帝呢？我怎么能靠近这个上帝呢？他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他的良知极度的不安。今天我们在21世纪的人根本读不懂路德的，不懂路德的，他良知是极度的敏感，所以他极度的痛苦。他举了好几个例子，他说我以前没有明白真理之前，他说我不明白啊，就像一个人上到天花一样。这一块有一个龙疤，我就看了这个龙疤没有好，哎，然后那个地方又发了一块龙疤，又没有好，好痛啊。他今天我发现这个罪我认过了，明天又那个罪又认过了，他说看一个龙疤又一个龙疤，他说我整天看了这个龙疤，我心中是越来越烂了，痛啊。他还讲了个很好的例子，像彼得一样，彼得在海面行走，对不对？彼得在海面行走，看到一个浪扑过来，一个浪头又冲过来，他说彼得心就下沉了。你看到这个罪那个罪，这个罪那个罪，他说我心就是下沉了。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，他500年前的路德良知极度的敏感，现代人是良知是极度的迟钝，没有圣灵在你的里头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施，什么善，什么是恶，得罪神我们还不知道呢，亵渎神我们还不知道呢。路德就在这种极度的痛苦当中，圣灵感动他，突然明白了一个真理。当然我的根本问题，我老是抓住我的罪，我没有仰望基督，基督已经替我死了，我要投身在主怀，投身在主的怀抱。十字架为什么这么宝贵？十字架为什么这么辉煌，这么荣耀？没有十字架我没有办法面对我的良知，没有十字架我根本不能面对这个审判我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真看到自己的良知的审判的时候，那是圣灵在洁净你，像火一样在融化你的内心，实心慢慢变成肉心。同时你知道十字架何等的宝贵，没有十字架我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照亮我们的良知，圣灵在我们里头要火一样在焚烧我们的良知，觉得痛，觉得悔，然后我仰望十字架，主啊谢谢你，没有你的十字架我无处可藏。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，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，让你痛，也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在基督的面前，他就是避难所，在他的里头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安，因为他赦免你，他背负你的罪。这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十字架，为什么教会传讲十字架。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为什么？没有十字架你不能面对你的良知，更不能面对上帝愤怒的审判。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，上帝他的儿子替我们背负了审判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你里面有没有圣灵？如果没有圣灵，你的良知是不可靠的，良知是可以被欺骗的。但圣灵来的，你的良知更敏感，圣灵透过你的良知来告诉你，你需要基督的十字架。那最后一点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有人可能不大理解，神啊你爱我，圣灵就是爱，圣灵把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。你说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你说圣灵为什么要降临住在我们的里头？一句话就是爱，他进到你的里头是要爱你。有人就不大懂了，既然爱我，那就激发我的本相嘛， 我犯一点错误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上帝啊，世界上那么多大事情你不管，偏要管这个小事情。你看环保的问题去管一管吗？中国的雾霾的问题你管一管吗？恐怖分子的事情你要管一管吗？为什么要管我心灵当中那点阴暗的事情呢？我不觉得撒点小谎，有点欺骗，有点冷漠，有点冷淡，有点嫉妒，有点纷争，有点狂妄和自大，不就是这些东西吗？为什么把我抓住不放？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么认为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圣灵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解决环保的问题，解决恐怖分子的问题，解决政治腐败的问题，根本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不是让你活得更好一点吗？归根结底，不是让你活得更好一点吗？圣灵在我们这里做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把你的良知打开，心灵打开，灵魂打开，然后让刀子一样扎进你的心中，觉得很痛呢？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爱你。你说这什么他爱我呢？弟兄姐妹，罪就是分离。神是爱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活在罪中的时候，上帝的爱不能流淌到我们的心中。所以活在罪中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爱，有时把情欲当成爱。当我们有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能领受上帝的智慧，因为罪就是分离，让你跟神分离。神就是光啊，神就是爱啊。当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里面一团黑暗，我不知道我路在哪儿，我都不知道。那神就是全能，你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里头没有力量啊。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就沮丧；遇到一种诱惑的时候，我们就掉进粪坑。我们里头没有力量，我们生活常常变成一团乱，我们里头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，往往还没有盼望。圣灵进来，弟兄姐妹，而让你明白，我们的里头需要他的光照，需要我们跟神重新连结。这样，这一切上帝的美善，他可以进到我们的里头。上帝的光进来，上帝的爱进来，上帝的智慧进来，上帝的全能进来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。这是为什么圣灵要把你的罪显明出来？显明你是医治你，这是挪走你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，好叫上帝的一切的良善可以进到你的生命当中。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你知道，我一段经文在这儿，耶利米在这儿有一段话，20章19节，他说：“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封他的名讲论。”就像有些人说：“我不再信耶稣了，我不再祷告了，我不再去聚会了，我太苦了，这样做我不行，很麻烦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再提耶和华的名，不再侍奉他，因为他传讲神的名受了好多的苦啊，被坐牢，被抛进粪坑里头啊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心里，他说我不想做的时候，我觉得心里面好像有烧着的火，弥赛在我的国中，我也寒忍不住。”不能自禁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叫一团火在你的里头，没有办法，他在你的里头在燃烧你，像耶利米一样，我不想再提神的名字了，可是他里面像火一样燃烧，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一定有火在你的里头，他不但显明你的内心的光景，他激进你的内心，他让你头开始产生一种动力，虽然我不愿意，可是我里面有一种力量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你再举一个例子，大卫怎么说？大卫说：“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烧起，我便用石头说话。”大卫在极度的痛苦当中，他说：“我里面开始发热，我向神，我默想上帝的话语，我心就烧起来，我开始说话了。”耶利米开口就要说话，大卫也开口说话。大卫开口说话什么呢？圣灵在你的心中，你就开口说话，说什么话？祷告。祷告，你看大卫怎么祷告的？大卫说他有三个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给我智慧，让我知道我身之中我寿数几何，知道我的命不长，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全是虚然，世人是戏幻影，他们忙，他们乱，真是茫然，急需财宝，不知将来由谁收取。”圣灵的火在他心中在燃烧他的时候，他祷告是什么？他开始知道有智慧，知道怎么看待人生，怎么看待人生，生命窄如手掌，数得过来的， 数得过来的，载入手掌。他知道什么是生命的本质。他第二个祷告是什么祷告？他也开口，圣灵上他第二个祷告，主啊，如今我等候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我的指望在乎神。但他们说，因我所遭遇的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第二个，他开始束缚在神的面前，圣灵在他里如火焚烧的时候，他知道更加的靠近神。第三个，他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前力量可以复原。他需要力量，所以圣灵如火在他的里头，他开口来诉说。圣灵在你的里头催逼你，让你看到本情，离开基督无处可长。但圣灵在你的催逼你，燃烧你，让你知道我不能离开神，离开神我的心更冰冷，我变得没有智慧，我变得更狂妄更傲慢，离开神我的里头非常的软弱。所以圣灵的火在你心中要燃烧的时候，你开始开口了，你开始祷告了。最后我讲这个人大德兰，他讲自己有生一段时间，他的心中很多的挣扎，很多年就是不冷不热，心中没有火。他说他很苦，为什么苦呢？他说呢，我想爱上帝，可是呢，我又放不下那个世界的娱乐。可是我享受这个世界娱乐的时候呢，我也想到对神的亏欠。他说我的里头充满这种征战，很苦。我放不下这个世界的娱乐。我今天不是说你不要有世界的娱乐哈，他说我放不下这个娱乐。当我想专心来爱上帝的时候，对神认真的时候，好像那个世界的娱乐在极大的吸引我。可是我当我又偷到这个世界的娱乐里头，我心又不安，我想要对神的亏欠。他说我的里头就七上八下的，很多年在心中就是这么一个纠结挣扎，很痛苦。你里头没有火，有点火星，有点小火，但没有一团火。他说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度过了很多年，直到有一天他的心被点亮了。他说不行，我要开口，我要祷告。他的灵性慢慢复苏过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就是神在我们的里头。当你里头觉得很痛的时候，那是圣灵在你的心中对你说话。当你仰望基督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是上帝的医治领到了我们。当我们心中有火有力量的时候，你口要说话，你要祷告，祷告让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头来充满你，让你去有力量面对沮丧，面对失败，面对别人的指责，面对仇敌，面对你的罪恶。祷告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一个教会要想被圣灵的火点燃，不能没有祷告。你的生命要被火，要不被圣灵来触摸你，你不可能你的生命被圣灵来点燃。但祷告很麻烦，弟兄姐妹，祷告是一种不愉快的经历。在我几十年跟随主的过程当中，这是很痛苦的一种经验。为什么？我想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上帝是善，是光，是爱，是能力，是智慧。我离开他我就蠢得很，我就非常的没有智慧。离开他我的火也慢慢就有熄灭，离开他我生活不能没有盼望，没有目标，没有意义，我离不开神。所以我要祷告，我没有智慧的时候我就祷告，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祷告，没有爱的时候我祷告。我知道祷告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好处，我不能没有祷告。可另外一方面呢，祷告很不让人不愉快。怎么不愉快呢？痛苦。为什么痛苦呢？我想弟兄姐妹都有这个经历啊，祷告有时候让人觉得很痛苦很不愉快。如果你很诚实的话，祷告不愉快的。一方面你知道要祷告，一方面觉得呢不愉快。为什么不愉快呢？现在你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聊天，你跟他在一起吃饭，你说是你的朋友，但是你们两个谈不到一块去，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南辕北辙，根本跟你完全不相干，他好像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。你在一起谈话不投机嘛，三句多，就是不想跟他在一起谈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对不对？你的朋友跟你谈，你觉得我们无话可谈，你还想跟他见面吗？你不再想跟他见面了。为什么？我们谈不到一块去，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是一回事，所以你觉得痛苦。 我不想再跟你见面了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经历，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帝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，我要的上帝不给我，上帝要的我不能给他，所以跟上帝谈不拢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再祷告了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祷告的一个原因。但是一知道不能不祷告啊，不祷告我里头没有火啊，不祷告我里没有能力啊，不祷告我就活在软弱当中啊，所以我们就在这征战征战征战。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活在这种光景里头，圣灵进来以后，他开始教导你，你里面有点火，你不能不祷告。你开始祷告很不愉快，但你越是祷告，你发现你跟神的心越是靠近，你开始明白他的旨意，开始顺服他的旨意，哎，开始谈的越来越好，跟上帝之间关系好越来越近。这个时候你的祷告就变成一种甜蜜了，这个时候你的灵开始复苏起来，火在你里头开始点燃起来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让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，你离不开祷告，你不祷告圣灵没有办法在你里头工作，没有办法。所以祷告很难不愉快，但祷告又离不开。所以当你慢慢越是靠近神，你的火越来越点燃，你知道原来哦，原来是这么美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你家中有祷告，你个人也有祷告，这个教会也有祷告，让这个教会被圣灵的火所点燃。当我们真的这样亲近神的时候，不愉快的祷告经验会变成一个甜蜜的祷告经验，不愿意祷告的心可以变成一个愿意祷告的心。祷告不是一定要是非跪在那儿五个小时，不一定呢，你每天都有亲近神的时间，让圣灵的火在你里头燃烧起来。有的时候圣灵在你里头在对你说话，哎，你没有祷告了。所以让我们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圣灵透过你的良知在教导你，在引导你，在祝福你。当我们正这样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会把出人意外的恩典浇灌在你的身上。本来你每天与神同行，突然有一天神把你抱起来，让你尝尝天上的滋味，尝尝永恒的滋味，那叫圣灵充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，在教会中工作。主，你验明我们的心，照亮我们的心，也焚烧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轻慢圣灵，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。圣灵，你也把基督显明在我们的里头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开口，让我们朝上学会向你祷告，因为祷告是你赐恩给我们的一个渠道，是领受你恩典的渠道。祷告让我们的心变得火热，祷告是让你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运行没有阻碍。主，求你恩待你的教会，保守这儿的每个属于你的人，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越来越发的显明出来，愿圣灵的火临到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临到你的教会。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